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指出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他和亚伯拉罕一样要做多国之母，所以从今以后撒来就要改名为撒拉。其实呢，这个两个名字啊都是同一个字，意思是公主，只不过呢撒拉是比较靠近呢现代的写法。有学者就说，这象征呢新的一个里程，揭开了撒拉生命的新一页，那就是呢他不仅要有个儿子，并且要成为多国之母。这时呢亚伯拉罕却有一个奇怪的举动，那就是他虽然俯伏在地，但心中呢却在喜笑。他认为自己都100岁了，而撒拉也已经90岁了，还能够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吗？虽然亚伯拉罕愿意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他却不认为神实现应许的方法是行得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也是如此啊。我们相信神的话必能成就，但是我们却总是要求神要按着我们认为可行的方法，在我们想要的时间里头为我们做到。亚伯拉罕就是如此，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给神，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么神是怎么样回答的呢？我们首先要感谢神，因为神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不幸啊，还有自作聪明而生气，就如同神也明白我们信心不足一样，神再次的宣告撒拉将要生一个儿子，并且亚伯拉罕要为这个儿子取名为以撒，就是呢他笑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和亚伯拉罕的喜笑以及后来撒拉的暗笑是互相对应的。也有学者就指出，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愿他笑，是一个祷告，就是愿神向他微笑赐福给他。当然对亚伯拉罕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神并没有忘记，所以神呢也应许以实玛利的后代也会极其繁多，并且还会有出色的人才，因为族长也可以翻译为王子，还会成为大国呢。最后神定下时间，那就是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个以撒，然后神就离开上神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我们实在看见了神慈爱啊！他创立这约，重申这约，坚立这约，而人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全心顺服信靠就行了。而在神眼中，不仅仅只有亚伯拉罕或者是以色列人，我们看见只要愿意守这约的，在当时也就是行歌里，就算我们只是仆人奴隶，是卑微不配的人，但都在这约里。另外我们也看见神没有忘记以实玛利，仍然赐福给他。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神爱他所造的人类，包括你和我，而我们又是拿什么来回报他的爱呢？ 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就在那日，也就是神向他显现重新建立与他所立的日子，他就按着神的吩咐去行，为他以及以实玛利还有家里一切的男丁都行了割礼。紧接着创世纪第十八章就记载了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十八章一到八节是记载亚伯拉罕接待神和天使，十八章九到十五节是耶和华预告亚伯拉罕的妻子明年生子。当时亚伯拉罕正在曼利橡树那儿坐在帐篷门口，因为天气正热着呢，可能是正午或者是下午，日头晒得最猛烈的时候。这段时间里多数人呢都会休息午睡，大部分访客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但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神就出现了。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有三位，至少有两位是天使，第三位可能是神自己。虽然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三位是谁，但来者是客嘛，而中东一带是相当的看重待客之道的，所以亚伯拉罕立刻采取行动，热情接待客人，包括了他立刻呢照顾了客人的需要，又俯伏在地表达了对客人的尊重和亲切。他甚至称呼客人为我主，并且自称为仆人，这是普通呢对长辈或者是上司的一个说话方式。而他的行动也表示，如果客人愿意接受他的款待，对他来讲是一种恩宠。他也很实际的拿水替客人洗脚，让客人呢在炎热多灰尘的环境里得以消除疲劳还有肮脏，然后呢他亲自张罗准备一顿丰富的饭菜，并且还站在旁边像个仆人一样的服侍客人的需要。其实亚伯拉罕所做的乃是遵照当时中东的风俗，那就是主人有义务供应异乡客的需要，保护他们直到他们离开为止。而这些异乡客甚至包括了敌对的民族。在这儿呢有几个问题，耶和华和他的使者会吃东西吗？根据圣经记载，这三位客人是吃了亚伯拉罕所预备的食物。有学者就指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神和神的使者是以人的形状显现在地上工作，所以他们也吃了食物，但这不表示他们和人一样有肉体，就像呢主耶稣复活以后仍然和门徒一起吃早餐，就是吃了一片烤鱼一样。三位客人享受了亚伯拉罕的招待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去，他们忽然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当时的风俗呢是不容许妇女和陌生客人会面的，又或者是一同坐席的，又或者是呢一同在帐篷里。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对客人为什么会知道他妻子的名字有什么反应，也许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心中已经明白了，这三位客人不简单。接着呢客人中的一位，这位应该就是耶和华了，他宣告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如果之前亚伯拉罕不清楚客人的身份，这时候也应该很清楚了吧。他知道这三位客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甚至神自己。而预言中的那一位主角就是撒拉，他对神的显现和宣告又有什么反应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说，撒拉心里暗笑。其实撒拉会怀疑这乃是人之常情吗？因为当时她和丈夫都已经老迈，甚至她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就表示在生理上她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所以呢撒拉就说了， 我既已衰败。衰败也就是衰老。生命记八章第四节，还有29章第4节，都把这个词汇用在描述呢，衣服破烂，不可以再穿。而诗篇呢，32篇第3节，诗人呢，也用这个词汇来描述自己骨头枯干。也就是说呢，撒拉就像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一副已经枯朽的骨头，毫无生机可言，怎么可能再生育呢？面对撒拉的质疑，神首先点名撒拉的不幸，但是神没有责备撒拉，而是告诉亚伯拉罕和撒拉，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问句。其实事实已经证明，神没有难成的事。从创造天地开始，神已经向世人彰显，他就是全能的神。在他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呢？有学者呢，将难成翻译为奇妙。也就是说呢，对耶和华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太奇妙的，以至于他不能做成。他所宣告的，他必做成。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拦阻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信靠的仍然是全能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抵挡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奇妙的事，因为万事都在他的手中。这对我们是最奇妙的信心。但愿神帮助我们对他有亚伯拉罕的信心。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Yeah.